他也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给老底家教会那封信的时候怎么说，你要写信给老底教会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为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的元首，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说宇宙的元首就行走在教会中间，你看见怎么哪一个教会能不恐惧战惊？因为教会的光景和后面整个世界的大局发生很重大的关系。那么在时间里面是七个金灯台，或者说用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那么等到最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整个新耶路撒冷城乃是个大的金灯台。那么谁是光呢？羔羊乃是光，羔羊乃是灯。谁是光呢？神乃是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今天有一天我们看见整个宇宙，就是你看整个宇宙有一个大的见证，那就是新耶路撒冷。而且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那是充满了荣耀，那这个就是那个见证，这就是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的见证都应该像新耶路撒冷一样，远远看过去像宝石一样，全部都是透明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达到，到了有一天你看见新耶路撒冷终于新耶路撒冷终于被建造好了呢？那么这个就是等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或者我这样说吧，这个启示录只讲到灯台，没有讲到灯，所以一直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羔羊乃是灯，神就是那个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了，到了最后的时候整个宇宙乃是一个大的灯台，因为本来教会只有一个。但是怎么能达到那个目的呢？你看见圣灵在每个地方都兴起他的见证来，在以弗所有一个见证，那是在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在士麦拿又兴起另外一个又一个见证，那么那个就是士麦拿的教会。所以这里以弗所的教会是包括所有在以弗所的众圣徒，士麦拿的教会乃是包括在所有士麦拿的众圣徒。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神要借着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为他做见证。所以每次圣经讲的灯台，它的重点是重在见证。所以如果这灯台不尽它的功用了，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我们的主就把它从原处挪去。那么以弗所就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境界。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进到第二章第三章，就很自然的给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七个教会是地上实实在在有的教会，就像当初的以弗所，当初的士麦拿，当初的别加摩一样。那么圣灵是用这七个教会来代表古今中外每一个地许多的教会，不过用这七个教会来做代表。现在神对教会有话要说，虽然是主耶稣是对以弗所说的，但是最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表面上一封书信是给以弗所，但是其实是给众教会，表面上是给士麦拿的，也是给众教会的。所以我们要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无论今天我们在哪里为主做见证，我们都应该听这些话，因为整个世界的前途，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发展，在七个号七个晚七个印以前，让我们记得圣灵一定要让我们注意到七个教会的。那么到底神对这个七个教会，对他的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旨意， 那么很自然的就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记得就是这二章三章这里面的七封的书信其实是我们的主从天上对教会直接说的话。换句话说，当他行走在教会中的时候，从他的口中就有像两刃的利剑，因为这两刃利剑就是神活泼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当神说话了，你看神说的话是非常尖锐的，神说的话是非常深刻的，神说的话，神说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听见我们的主对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这些话不光是对以弗所说的，不光对士美那说的，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讲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若读四福音的话，我们的主一共讲了八次，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一共讲了八次。不过那八次的耳朵都是多数的。那么启示录呢，凡有耳的应当听也是八次，二章三章一共七次，还有呢十三章十三章或者我不告诉哪一章，你们自己去找，就是还有一次你要找到。那么这样加起来的启示录一共也是八次。不过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凡有耳的耳朵是单数，不是多数的。那么为什么？我想你们自己去默想看看，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耳朵是单数，但是在四福音里面耳朵是多数的。不过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说话他就是这样子，你一听见说主说凡有耳就应当听，你看这是我们的主的好像他的商标一样，好像你看这是我们主的话，别人没有这样说。你去读全本的圣经，除了主耶稣之外，有没有第二个人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没有的。所以你只要听见说凡有耳就应当听，你就知道说这是很重要的话，这是要我们主注意的。所以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过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主已经升天，他在圣灵里面已经来了，主说的话都是在圣灵里面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这个四福，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记得每一次主对每一个教某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全教会来说的。所以我盼望大家能记得，这是这七封书信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这和普通保罗七封书信不同的意思，就是说这七封书信乃是我们的主直接所说的话，是他从天上发生，他是从天上升天的主对教会所说的话，而且今天仍旧说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忘记，不要把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的话把它忽略，因为如果今天教会要往前去的话，你看见我们一定要听见主对教会所说的话。那么这七封书信呢，我们大概稍微说一下，这七封书信大概是前三封还有后面的四封。七呢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三加上四。那么这个不同在什么地，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前面三封是一组，后面三封是四封是另外一组呢？那么很清楚的，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前三封书信，第一封是给以弗所，第二封给士美拿，第三封是给别加摩。那么每一封信呢，一开始我们的主都启示他的自己，用我们今天比较懂得的话来说，每次我们的主写信都自我介绍了。不过你注意，当我们的主介绍他自己，当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启示的内容和第一章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换一句话说，第一章我约翰已经把我们的主启示出来了，那现在呢讲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圣灵特别是强调某一个重点，比方说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就是第一章约翰所看见那位荣耀的主。所以你如果回过头，第一章很清楚，你看见吗？第一章这个第十二节，既转过来就看见金灯台，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这一节圣经很自然就把我们引回到启示录第一章。那不止如此，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说，那很清楚的这个意象其实呢就是约翰在第一章里面所看见的。不过约翰所看见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全面的。但是现在呢，等到我们的主对以弗所教会说话的时候，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光景特别，它里面的难处，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光景，那么你看见每一个教会有不同的重点。那么既然每个教会有不同的重点，那么如果这里面有难处，如果这里面有软弱，如果这里面有荒凉，如果这里面需要悔改，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有病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药在什么地方。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读这些圣，读这七封书信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对于每一个教会的启示，刚好是针对那个教会的光景，刚刚好，一点都不差。所以这一点我们普通读启示录一不能忽略它，很多人常常忽略了。其实呢，每一次对每一个教会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是完整，是个完全的。但是呢，现在对于某一个教会的光景，一个特殊的情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显给他，就特别显出他特别的一面，那一面的启示刚好是对症下药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圣经，你就知道说一点都不错，就这样子。比方说我们刚才讲过以弗所，他说以弗所是怎么形，我们的主怎么形容他自己呢？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是这样的一位主对以弗所教会说话的。然后你看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施梅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现在圣灵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因为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不一样，所以呢，你看见虽然神在启示录第一章已经说了，但是现在呢，他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那再说一遍的时候，刚好是对症下药，刚好是对着示没哪的光景，我们的主启示了，他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着。所以这是第二封书信。那第三封书信呢，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第一章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很明显这个也是那个意象里面的一部分。不过呢，对别加摩来讲，两刃的利剑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希伯来书那里，你记不记得第四章那里怎么说？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针对别加摩的情形，现在神的话必须要刺入，必须要剖开才可以，因为很明显的有一种妥协的情形，很明显的有一个合西尼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说那有两刃利剑。 然后第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那么很有意思，你看见这个也是第一章里面的意象的一部分，你看见吗？我们说过第十四节，他的头发皆白，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么很清楚，因为对于推亚推拉的光景，你看见我们的主所显出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位。那么铜是讲的审判，所以很明显的这个